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第二十一章。打开以后，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我台上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呢念单数节。约翰福音，我们从二十章的三十节开始，最后结束的时候，二十章的三十节开始，然后一直念到二十一章的第十四节。这段讲到神奇的渔夫和平常的伙夫。好，我们先来念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耶稣在门徒前面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大家请。继续。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士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尔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和约翰，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大家请。我念双数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说，您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复活的生命彰显给我们看，彰显给当年的使徒，今天也借着你的圣经，借着历史历代的圣徒，也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永远的生命中间，让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今天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似乎是约翰福音结束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结尾，但是实在是你自己要眷顾我们，坚立我们，再次确立我们的呼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行了多少次神迹？如果在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主下就是至少有35种不同的神迹，如果次数就更多。当然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庆祝的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们多少次显现？昨天李红军带我们在活水的特别聚会中讲到复活，有多少次显现呢？猜好，没有那么多，就是大概在按照圣经记载，如果包括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遇见的话，也有12次，那就多次有不同的人，多的有单数的单人的时候。那么约翰福音的21章记载的是向门徒第三次的显现，如果按照次序的话呢，是第7次向他的信他的人来显现。所以呢，第一次我们都记得是向谁显现的？但愿为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然后还有很多的妇女。那最后一次我们刚刚提到是向保罗，在他追逼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从空中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像我们讲的那种异象，保罗在后面也看到过异象， 我知道我外婆在信主的时候也说一个白衣的天使跟他说，最后他信主以后说以为那是基督，也可能。但是这种的意象不是我们今天我在特别讲的这个复活可见的可摸的，就约翰一书特别强调说那个永生的道在你们中间，你们尝过他，亲自摸过他，碰过他，跟他一块吃喝过。所以这个是亲眼所见，亲眼所闻，亲眼摸过，亲手摸过的。那为何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四十天待在地上不走，他可以马上就升天，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要花四十天的时间不断的向门徒显现？还记得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变水为酒，就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让人们能够来信靠他，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从死亡中间走向永生。那么在他所有的这些七个约翰福音前十一章里头，每一个神迹都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记号，要指表明一件事情，他是谁，他要做了什么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到了这个我们刚刚念的三十章的这个第二十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就把约翰福音的主题，也是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神迹，包括他复活以后这四十天的时间在地上向门徒这十二次的不断的显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刚刚我们念到说记这些事情包括神迹，是要让你们信什么？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在讲到上帝的荣耀。接下来注意跟我们有关了，并且叫你们信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得永生，这是人的益处。我们经常来说基督教可以总结成不同的，但是有一种方法，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或者荣耀神来造就别人，荣神益人是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所以约翰福音也同样的很清楚表达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那么我们按照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来思想最后一个神迹，很可能按照圣经的记载这是最后一个神迹。为什么做这个神迹，打捞这么多的鱼出来，然后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早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益处有什么关系？在他的复活中间，上帝的儿子已经得荣耀了，但是他的百姓在这里头究竟怎么样透过耶稣的显现，透过耶稣基督作为，当时的门徒得益处，之后透过他们世上的人万民都可以得益处，这是什么样的益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耶稣要向这些他复活之后显现的时候，人们都在那种惊讶中。如果你刚刚读到经文中，他们认出是耶稣基督，但不敢问是谁，跟前面的喜乐我们上个星期不太一样，就是再次显现不断显现，他们都会说这位主是谁，究竟他要做什么。主不断向他们显现什么？我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原来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过跟彼得有这样的经历。他这段的经文整个如果看到结束，都是来坚固门徒们，提醒他们的使命，让他们知道他是不改变的主，因此他们的信心被坚固，他们明白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另一方面，透过这个很通常的这个早餐饼和鱼，提醒什么？人们的生命是需要喂养的，是需要彼此服侍的，主要继续服侍他们。你知道这个门徒他们最担心的是耶稣很快就走了，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虽然吹了一口气代表圣灵要在他们中间，所以这是他们很担心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怎么来承接，这样的生命怎么来行走。所以主耶稣用他们经常做的事情来提醒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复活显现的主仍然提醒他是让人得人如得鱼的主，要坚固他们的信心，提醒他们的使命。第二个方面，这个复活显现的主要向他们表明他是向他们提供生命粮的主，喂养他们，服侍他们，直到永远，直到永生。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复活显现的主怎么来坚固门徒的信心和他们的使命。在二十一章的一节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海这个海边，用提比里亚就是指加利利，向门徒显现。当圣经里提到说神向人显现的时候，或者旧约和新约都在讲是一个启示 appearance 或者 manifestation， 就是让人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他不但是让他看见他，不让我们这些人看见他，是说他要表达他的另一个方面，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亲近他。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显现的意思就是再一次的把他自己打开让我们看见。 当第三次显现的时候，他一定不光是往前走，还要肯定他原来已经向他们启示的。所以这里头提到，从第二节开始提到这七个门徒，尤其是彼得，这个重要的门徒。当耶稣在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提醒他们，你们要等待圣灵降临，那么现在呢，他们去打鱼了，表明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些门徒你看，耶稣刚向他们显现，他们又失去信心了，重操旧业。这是一种看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也不一定吧，因为当我们在等待这个圣灵降临，或者说我们今天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头，我们应该做正经事。如果彼得他代职侍奉，他就应该去打鱼，他不应该闲散。所以到底彼得或者门徒在什么样一个状态里面不清楚，但是至少我觉得是至少在之间，或者更接近后面那种。我不会觉得说彼得在这时见到主以后就会变得说过了几天不耐烦以后说我去忘掉传道的使命，因为主让他们等待，对不对？他现在不是要传道的时候，而是在等待要思想圣灵降临以后给他们的使命，所以后面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你知道晚上打鱼是比较收成比较好的，所以彼得可能是一个行动中的人，跟约翰不一样，所以他待了几天之后就觉得他应该去打鱼了，再做点事情。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在打鱼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念的第三节说他一夜去打，然后什么都没打着，你觉得这时候他在一个思想中，在等待中，他一个行动中的人，主会提醒他什么事情？能不能让他想到在路加福音记载他第一次跟主相遇，当时耶稣基督在讲道说，彼得我把你传真了，然后就讲道，讲完道了以后说我们去打鱼吧，他说我们一夜都没打着，耶稣说我们到深海去，大家就去了，然后打了很多的鱼。他应该想到这件事情，当时也提醒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当他打了一天的鱼，在这个耶稣复活之后什么都没打到的时候，他想到什么？他肯定说，哎呀，耶稣要在船上肯定好，对不对？又可以开公司开张了哈。他显然不这样想，但他至少说如果有主的同在，这件事情可能会不一样，但是现在主不在，所以还是一夜无劳而返。结果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是天刚刚亮的时候呢，耶稣站在岸上，他们也不认识他，然后耶稣就出招了。你看第五节说，小子你没有吃的，吃没吃？然后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你们就撒网在右边啊。有人说当在撒网在右边代表，就是犹太人都觉得右边是很重要，代表能力和力量，但是这个不一定有这么太大的意思，但是说他们撒了网以后拉不上来，这件事情是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约翰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了。约翰很谦卑，他不把他名字写出来的哈。然后说他是主的时候，彼得马上什么赤的身子穿上以后呢，就跳到海里，行动中的人。你说这个门徒哈很有意思，如果你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是很仔细的人，他描写他跟彼得的关系的时候很微妙的。门徒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门徒是比较迟钝，有的门徒比较敏锐。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门徒已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认出耶稣基督，然后有人在岸上告他你在哪边打，他们都打。我觉得是受了这种耶稣问他们那句话哈，说你们饿不饿，吃没吃饭，他们就反，我想他们大概已经等不及了，这捞上捞不上，反正试一把哈，就做一把，可能这原因吧。竟然拉上鱼，拉上这么多鱼，这一定是个神迹，毫无疑问。最后这次神迹跟第一次的经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加利利海，也是这些门徒这么多的鱼，第一次打的也没有破网，这次也没有破网，但是也有不同，对不对？上次在水深之处，你当时觉得可能打着，这是离岸多少？200肘，我不知道这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肘是半尺吧，所以这个的话很近啊。那次是在深夜，这次呢是在什么？那天是白天，这次是在凌晨。显然他们知道耶稣做这件事情表明什么？我刚说启示要显明一件事情，表明他是什么 ？Lord Fish， 他是自然的主，整个的创造界在耶稣的手里，万物都听命于他。当然，毫无疑问，当你相信耶稣是主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问题，他是创造主。但是我相信这不光是这一点，他同样耶稣又是第二个亚当，所以他复活之后， 是带着人子的那个荣耀，除了他作为上帝第二个位格的荣耀，他现在是作为人和神同在的时候这个荣耀。还记得亚当在伊甸园中为动物命名吗？所有的名字为他命名的时候代表他对动物的权柄。还记得当挪亚招这些所有动物洁净的两对不洁净的一对进入方舟的时候，动物都乖乖进去的。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权柄。而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在实行第二个亚当，说我叫鱼在哪里出现就可以出现。当然耶稣可能不需要我们这么复杂用声呐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把鱼吸引来，他叫鱼到哪里，他真正在哪里。这是很奇妙的，这种呼召不光是能够招人，能够招动物，能够招鱼到一个地方，让一网能打出153条鱼。而且到那种很超长的事情呢，竟然是同一个通常的事情发生，渔网没有破，渔网是一个通常的事情，按照常理要破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破。他提醒我们什么？有的时候人生真像一张空的渔网，你撒了很多次，捞上来的都是一些废物。人生的空空如也经常会这样，除非耶稣在你的船上，除非耶稣在岸边，除非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来引导你，那个时候你捞出来的东西是永生的收获。真的真是这样的，你看看人生一辈子，从生下来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你如果你能够来说你一生做什么事能够存到永远的话，所以我们大多人先说哎，生儿子生女儿能够比我要远一点，对不对？这是我们大概能想到的。有些地方你现在做的一个 pattern 过几年就没用了。我想想我在 Lucent 写的那些 code 有多少人用啊，那现在 wireless 很多都不用我们那时候的 code 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复活的主仍然是我们的主，不光是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家庭中，他仍然要引导我们。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熟女姐妹带我们说耶稣时常领导我们，是吧？天天引导我们，我们需要他的智慧在我们中间。我特别喜欢这里头描写的彼得和那个约翰的不同。这个约翰哈，这他们都很互补。约翰是个思想家，所以他一看这件事情发生鱼这么多的时候，他就知道是什么谁做这事儿，是主做的，特别敏感。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人，能够查验这件事情是神在我们中间做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人？可能吴英强啊，李红军啊，然后这种思想敏锐的，也可能有罗玉啊、熟律啊、潘西光这样的人，思想很敏锐，他很快能够体会到这是主的作为。但是我们中间很多是彼得式的人，比如说这个快捷型的人哈，安一进呢，你看说了他马上就去做了。马凤霞啊、荣辉啊、国立啊、小涛啊、立竹啊、建兵啊、罗世英啊、陈彪啊这些，真的你好好想想，教会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但在这里头你发现，彼得式的人也好，还是约翰式的人也好，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种搭配的美德。你看这个彼得的反应，马上穿上衣服去见耶稣。他原来赤了膀子，他知道这是见一个圣洁的神，这是海上他也把衣服穿起来。彼得，你如果你稍微注意路加福音第五章和这里的对比的时候呢，他跟第一次打鱼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第一次你都记得，他小看耶稣基督，对吧？耶稣说呢，他你是老师，我是渔夫，不过你说我就尊重你吧。结果没想到打出这个两船的鱼，船都快要沉了。之后呢，就对耶稣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离我去吧。”你知道人哈，在不认识主的时候，跟上帝相遇的时候，有时候是很难过的。尤其是他把你的罪暴露出来，把你的想法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很难过，跟你在一起，你赶快离开我。这是彼得当时的。但是现在彼得是什么样呢？你要想想，彼得是在他复活之前有三次不认主的，然后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是真正经历到什么叫赦罪的恩典。所以他这时候，他虽然是迟钝的人，像他第一次见这个跑到那个坟墓去的时候，约翰到那儿就站住了，一想空的坟墓，哇，主真活了。彼得呢，跑的虽然慢，搭一头就扎进去，看见，哦，看见了，说主活。他就是这样的人嘛。他说这一次马上就穿上衣服，然后 二话不说就要去见到耶稣基督，很不一样。他没有被这次这个让他有这么多鱼的主吓到了，跟他起初的蒙召很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历。你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你可能还是刚刚要认识主，你刚刚看识到一些喜乐，但是同时你真正让主遇见说你是一个罪人，使你对主小瞧的时候，他彰显他能力的时候，你往往是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结果即使当时主说什么，也安慰他说不要这样，说什么你要什么得人如得鱼了。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虽然耶稣基督复活有了荣耀的身体，他仍然是过去的主，平静加利利的风浪，在科西玛利园的祷告，这一切也是跟他们在传道中，在走遍各城各乡赶鬼医病的时候同样那位主。但是他们现在不惧怕他，从一个角度来说不惧怕他，就竟然过去。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没有改变这几个事实，过去打鱼今天还能打鱼，虽然有个不同，这件事他们认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这个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他就去见他。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往往要意识到这一点，主是不变的，我们开始认识他和到我们将来见他面是同样一位主。我们要认识到离开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真是不能做什么。只不过有时候我们意识到，上到我们现在工作的时候都是上帝普遍的恩惠啊，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主现在牵着你的手。我想弟兄姐妹在传福音过程中，这个教会在下个星期要庆祝教会什么十周年，我们教会一网打了多少鱼，或者撒了无数网，这十年中撒了多少的网，得了多少的鱼呢？我们的这个金灯台纪念刊就要出来了，然后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这个师母安姐、丽竹、红军，然后他们绞尽脑汁把2000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记录不全的人几乎都想起来了，包括在打乒乓球的时候大家还在想，总共教会受洗的人数是143位，当然这是有形教会的，那无形教会的我们就不知道。但是真是不要怕，一网打下去总有结果，不一定是每次都有很多的收获，150个一次呼召有很多人悔改，但是当你如果相信神与你的同在，跟他一同行的时候，一定能有收获。这是主对历代教会的应许。就看这样一个很小的教会，从无到有，从一个查经办到今天，在我每一个人身上都开始实践的时候，不光是传福音的使命，我们职业的使命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职业中间虽然不同，有的人打鱼，有的人弹琴，有的人作画，有的人教书，有的人做学生，但是在这所有的职业中间有一件事情得人独得鱼，就是这个我们的福音使命。约翰非常含蓄，跟马太不一样，马太在他结束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的门徒，约翰是用故事的来表达，让彼得、约翰这些门徒想起他当年给他们的使命。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在回顾我们教会建立十周年的时候，是主让我们得人的，这是主的恩典，阿们。接下来看这个复活显现的主如何供应生命的粮，继续喂养和服侍他的门徒。耶稣基督不光是一流的渔夫，我们刚刚讲到他是第二个亚当，可以吸引所有的动物，他还是特级厨师，还是特级厨师哈。你知道在他们没有打到鱼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要吃饭，工作肯定跟吃饭有关的哈。耶稣这时候你看到第九节上了岸，看见有炭火，上面有鱼有饼，他们肯定吃一惊，耶稣就说把刚才打的几条鱼拿来，彼得就去拿，把网拉上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很多的鱼，153条。这个有很多神学家搞不清楚为什么这里记载，约翰写东西很精简的，为什么写153条，有的人除一下又除不尽，一个人多少条，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就是告诉鱼很多。那网没有破，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来吃早餐吃早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耶稣就拿来饼和鱼给他们，这是他向门徒显现第三次哈。耶稣早有准备，我们都知道他们出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已经在岸的那边等他们了。这个时候生命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被喂养，只要是生命体，石头不需要的，只要是生命体，从草到更高级的动物都是需要维持的，只有维持才能够成长。耶稣为他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早餐哈，让他们劳苦了一天以后呢可以休息，这是一个身体的养育。当耶稣来请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是有点害怕哈，不敢说，但是知道是耶稣请他们。耶稣亲自再把鱼和饼给他们，给他们压惊，你知道吧？因为耶稣复活以后的荣耀哈，有的时候是特别的普遍，就是很一般，有的时候就很特别。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回忆中一定发现复活的主跟原来的主有差别，所以这个时候使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又那么普通的做大厨呢，使他们，我不知道这种吃惊是不是有点受宠若惊呢。假定是这个康熙的时代，突然康熙下厨给我们做一顿，而不是他的御膳给他做，你说当时的这个他的大臣如果是他做的饭让大臣吃，你觉得什么感觉？对，有点害怕哈，你觉得说这个是鸿门宴还是什么？但是耶稣就是很平常的为他们预备了这个鱼和食物，这让他们真正知道说主在那等他，为他每日的生活预备。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的生活很多的方面，我们说 God of Providence， 在上帝的护理里面，我们的考试，我们的工作学习，其实上帝都有预备。你知道他在岸上等我们，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我们这个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这个 qualify 会怎么样，我们的 wedding 会怎么样，我半年以后跟妻子太太分开会怎么样，我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佛尔达又跌价怎么办，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有一件事情，耶稣在那里等我们，这点是肯定的，他要与我们同在。你如果注意到你去佛尔达哈，今天我们的英文牧师不能到我们中间，他的这个母亲呢在一个月以前就有一次心脏的衰竭，这一次呢就是必须要做一个心血管的疏通工作，就是把这个肺部打开，一个88岁的人了，所以他现在10点钟也就现在在做手术。那我在昨天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在佛尔达医院，因为这是基督教的医院，在医院的有一幅画，这幅画呢就是手术师在那里工作，很多这个医生和护士在旁边，然后背后有一个耶稣在站着，然后他的手扶着那个手术师，你知道吗？其实上帝的手是这样的来护理的万有。所以当你在想你进入手术台的时候，当你想你在你开车的时候，耶稣的手在那里来帮助我们，在预备我们，在安慰我们，圣灵也在那里服侍他们。约翰福音的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就是永生和生命，生命是需要喂养的，是需要不断的喂养的。你记得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尤其是这个弗类福音都记载了两次喂饱5000人5饼2鱼，还有呢是这个4000人是7个饼然后不知道多少条小鱼，然后喂饱了4000人。这个都在讲身体的需要，但是背后耶稣没有停在那里，他讲到属灵的需要。在约翰福音，请弟兄姐妹打开这个第6章的47到54，我来念这段经文。耶稣要透过这段经文，透过可见的食物，要表达不可见的灵魂的喂养。耶稣这样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约翰福音第6章47，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马拿，这天上粮，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第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这里提到生命的喂养和生命的永远，都透过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透过他救赎的这个身体来喂养我们里面的这个永远的灵魂。当我们来思想救恩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什么？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是什么意思？至少我很简单跟大家讲，从三个方面来看。当使徒信经说我信永生的时候，或者整本圣经讲永生的时候，至少有三个方面很重要。第一个是时间概念，第二个是质量概念，第三个是地点概念。当我们来说永生的时候，从一个意义上说，我们被重生的人就已经进入永生了，是不是？约翰福音说到说，我实在告诉你，听我的话又信我差来，信差我来者的人呢，就有永生，不再定罪，已经什么出死入生了。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被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永生了。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觉得永生是很远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太太别人给他传扬福音说，你有永生啊，早呢，我才30多岁。那当我们长辈你告诉他永生的时候，他可以想到可能是永远的那种生命。但是这里讲，从时间概念上，当你被重生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了，永远不会失去了。但是永生还有一个，不光是现在，永生是跟透过耶稣基督联合以后，在将来还要得那个生命。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刚刚念的经文的前面就提到说，因为我的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他的得永生，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永生不光说我们今天这个身体的灵魂要存，是要说将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魂要合在一起，完成上帝最初造人的那个目的。那个时候是身体和灵魂完全的复活。所以灵魂从时间上来看，在我们受悔改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时候，跟他联合的时候，就已经有永生了。但是这个一直在持续过程中，到直到永远。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是需要被喂养的。恩典的管道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听他的道，参加圣礼，参加敬拜，参加团契，这个就是我们灵魂喂养成长的。不然的话你会死掉的，你就跟于不吃不喝啊。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们在暑期要回国的人，我提醒你们，你们主日到哪个城市，虽然到的地方，你一定要去敬拜。三自教会有的是，你不用去找到家庭教会，你一定要去敬拜。你不愿意那三个月两个月是死的，你是要接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你不光是在将来有复活的生命，你希望在这个世上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好了，有了时间，我们来看质量。当我们圣经中说永生的时候，是讲 life quality。 因为没有信主的人从一个角度是活着的，圣经讲活和死是跟主有没有关系，所以包括永死是一种永远的状态。你不要以为死了就完了，人被造的时候灵魂是永远不死的，身体复活以后可以感受到审判的痛苦的。所以在永死你来看的时候，和永生是两个不同的质量， different quality of life。 在座的人都可以见证，当你信主以后，你为什么说你的喜乐，然后你自己在身上说，我到美国来虽然很短，也许很长，但是我信主这件事情成为我人生中很重要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跟其他事情来比，有点像长远上心，说我虽然很年轻，到底受不受洗，要不要归入他，真心向他相信他。最后他说，我把放在我人生结束的时候来看，如果我今天就要结束会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 quality， 不同的质量。从意义上来说，从这意义上来说，永生是得到跟耶稣基督那种圣洁、慈爱、良善、智慧永远的生命，永远在神的光中的。还有一种也是活着的，但是圣经不把这个作为活，是作为死，是跟永生的道分开的，是死亡，是罪恶，是邪恶，是没有阳光的地方，是没有神恩典的地方。所以这种是在神的愤怒下。所以从意义上，从一个意义上讲，在将来两个地方都有神的同在。一个地方是有上帝恩典恩慈的同在，就刚刚我们说彼得见到了主这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是有上帝愤怒的同在，就是永远不死的地狱。这是很可怕的地方。你如果看圣经里讲的时候，这种同在有的时候 我们就要面临的，我们是需要像彼得第一次面临认识主的时候那种恐惧，主你离开我，但是主要吸引他，所以要从这边死亡的这个同在里面咒诅中间要转移到这个复活永远的生命里面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永生是一个质量的差别，耶稣基督讲过很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在整个的人生里面，保罗讲到过他已经信主之后的两种活法，这是在罗马书里头，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他本来叫我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你注意到保罗在整个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和人生都是活着的，对不对？他还有理性有意识知道他是活着，但是他仍然说我活着又死了，是吗？就是我不靠福音来生活的时候我就是死的，律法一定要定我的罪，人离开福音的时候，离开生命的道的时候就是死的。我这里不是讲你跟他永远没有关系，保罗在讲这个事，就在这一刻在一刹那间我是不信靠主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我们每一次失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依靠自己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是保罗他说我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就活过来了。他最后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说了吗，感谢主是他让我们活过来，他有无尽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永生的质量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在将来，在将来的质量，所有的人都要普遍的复活，所有的人都有个不朽的灵魂，只不过是信靠他的人有一个洁净的灵魂，不信靠的人有一个肮脏的灵魂。我们今天灵魂已经复活，已经在天上跟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两者都有复活的生命，都有意识永远的活着。但是我刚刚提醒大家，信靠耶稣基督的因他的公义我们会永远活着，而那些没有信靠他的因着自己的罪恶结局就是永远的分离的死亡。区别不在于他们是不是都永生，两个都从一个角度是永远活着的，是不同的质量，完全不同的质量。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对不对？说在地狱里头来描写地狱的可怕，说地狱里头也有肉哈，开个玩笑我们在吃肉的，然后呢说呢，但是呢每个人呢都是很长的筷子，然后每个人都没办法自己给自己煎那个肉吃的，它超过我们的这个长度，你想想这一尺长的筷子啊，你拿怎么能吃啊？ OK， 那这个时候呢，然后他说在天堂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可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筷子情况呢，每个人都加了给对方吃的，然后每个人都饱了。在地狱中的人呢永远是自私自利的，按照自己的意志活着，他从远绝对不会，包括我跟潘兴光如果在地狱我绝不会加给他的。所以那时候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圣经里描述地狱的时候没有，虽然没有这种说法，这是现代人的描述，就是说一个自私的人活法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是很可怜的，是为自己活的，不是为主和其他人活着的，所以最后他自己就是隔绝的。我们将来会跟主一样复活的生命来管理这个宇宙万物。最后我们来看永生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哪个地方活着。如果我今天出车祸了被接走了，我就到了我们所说的天堂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耶稣基督的乐园里面跟他同在了。但是我满意不满意呢？因为我的身体还在地上呢。然后圣经也说亚伯拉罕在那时候地上的时候，就是说他的身体跟这个已经朽坏的身体跟天上还有关系的，将来还有复活的，所以我肯定呢不满足，对不对？因为我不是被造作为天使的，天使是没有身体的，我们被造是作为人的，人就一定有身体和灵魂。所以我们最后的阶段那个地点不是我们光在天堂里，没错，如果今天死在天堂里，或过去在圣徒人类整个历史中被救赎的人现在都在天堂里，可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看到主要接我们到荣耀里，他要回到这里，新耶路撒冷，还记得几个星期前讲的要降到这个地上来，上帝预备的地方要在新天新地为我们存留。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来活的，在这个地上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是还在这个地上被改变的星球。所以我不知道你听完以后是失望呢还是激动，这个星球有巨大的改变。在那个时候我们 就知道说我们在哪里生活。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污染，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罪恶，描述的很少，给我们足够的空间来想象，但你怎么想你都不一定能猜对。这就是奥秘，凭信心等待。昨天这个红军带我们那个讲复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我听进去，他说上帝不是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人了，但是他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时候，都是告诉你一件事，然后他兑现了，告诉你一件事他兑现了，所以他做的足够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生一个飞跃，说哎，这个主是真实的主。所以他将来对我们的这个永生的盼望，我刚刚讲到时间上永恒的这个，我们质量上的这个，和我们最后在新天新地里存留这件事情，我们都还没有见到，对不对？但是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么多，而且他自己的儿子复活了，让我们看见，而且当时在加利海边让这些人看见，就是给我们一个证据，让我们说他是不变的主，将来他也要兑现。这是个信心。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在我结束的时候，就想提醒大家，当在这个加利海边耶稣基督拨开这个饼分鱼的时候，不一定代表圣餐，也不一定是代表他讲道，但是这里头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喂养和身体的喂养。如果我们每一次在听到，每一次在参加主日学的时候，这个学期要开始的时候，每一次教导的人，你是被圣灵亲自喂养过一次，每一次你在听到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你就是被养育一次，被主耶稣基督服侍一次。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跟随他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来救赎万民呢？就是让我们继续来喂养，圣灵做直接的工作，我们就是做间接的工作，我们就做那个管道，把这个喂养的事情移植做到底。在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我跟我的一个天主教的弟兄经常聊天，我说你们天主教如果敬拜没有这个他们的这个礼拜哈，就是他们的这个叫应该叫什么弥撒，望弥撒，如果你们没有望弥撒，你们呢就没有完成敬拜，是不是？他说是是是。所以他每个星期都有圣餐的，虽然这地方有错误，不是每个星期做有错误，而是他们认为耶稣基督这个再要次死一次是有错误。可是呢，我们基督徒尤其华人基督徒怎么看呢？我们可能没有听到没关系，没有主日学没关系，但是我没有吃那个中间那个爱宴呢，我们觉得这个敬拜没有结束，是不是？哎，这有好的一面呢。你要知道在这个吃喝的中间，人是很真实的，他想的什么东西都说了，是很好的团契，对不对？如果他经常谈股票，你就知道这个人刚刚听得到全跑了，如果这时候他在谈了解这个人的生活，那他可能是真听进去到了。这个属灵的喂养和身体的喂养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中国的教会呢，不要忘了这个午餐的这个习惯，但是呢千万你来敬拜的时候，这个是生命的喂养，这是要活到永远的，你的灵魂要存到永远。今天这个身体要死亡，将来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那时候也是有吃有喝的，不过今天的东西跟将来不一样。所以我们深信天国是一个宴席，是呼召人都来赴这个宴的。马太福音在第八章就说到，从东从西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与雅各与以撒一同坐席，这里头有你和我，在将来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早餐要会改变的，会改变那个耶稣基督的婚宴，那是好的不得了的，李红军做梦都想不到的。当然我们知道没有肉哈，可能没有肉，但是呢一定是我们的那个肠胃被提升到一个地步，像沈真说的，我们真是在那个天地中是不一样的，在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永生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知道那是你将来的去处，那是你永生的盼望，那是你被上帝所呼召要传扬的使命，你今天该怎么活？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服侍的人，让我们成为跟随他的人，让我们成为五饼二鱼来喂饱更多的人，来一同的跟随他。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美好的生命给了我们，让这个生命跟我们五年前、十年前、两年前、一年前、几个月以前又有一个成长。主，当这个永生变得更真实的时候，主，你把这样的使命也放在我们中间，你不光是给我们使命，你还具体的喂养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传扬你福音的时候，你每一日都带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跟别人传扬的时候知道今天的生活 跟过去相比，与永生更靠近一步。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